下面的话有什么问题啊，你们也可以再提出来。
顶礼法师问两个实修方面的问题，修那个中观实修当中修那个观察修，观察修是为了最终的安住修吗？为什么上师说这个观察修当中的这个修，观察佛像是最好的方法？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的话，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一般都是有侧重点的。嗯，观察修最后的目的呢，说是就是为了安住，这个话呢也是需要做一些简洁。那么他安住的话，实际上是安住在他所观察的这个见解当中，所以实际上察住轮番是一个平等的一个角度，可以这样说。是这样子啊，对于这个，对于他的这个安住和观察这两个角度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平等的，也是比较平等的。他的这个观察本身也是观察这个法的它真实的这种意义。树立起来的见解呢，所谓安住的话，就是你一直停在这样的见解上面不倒不跑，是这个意思。所以也不能说这个最终的目的的话只是为了安住，它这个要看你具体的这个修法它本身的一些特色那么在有一些场合的话，就讲到的安住在那个境界，那当然我们最终要落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就强调了这个安住修的重要性，是这样的。其他的通常的角度上来讲呢，通常的角度上来说这两者的话是平等重要，而且是最好呢，就是也是像双运的这种方式啊，一起去圆就是以查住轮番的方式去圆会比较方便一些。那个问题呢，还有什么问题？
那个前面一段听那个上师开示那个白莲花论里面，他说那个为什么说那个观察修是观察佛像是最好的修法？
这个的话也是对于你像比如说我们有些道友的话，他就比较喜欢安住呢，但实际上他的这个安住基本上就是什么都不想，这个可能在世间当中安住的修法里面是个比较普遍的修法吧，就大家就觉得我所谓的安住，我就是一种任何的分别念都不动。但是呢，在真正佛教的这个禅修的就是说他这种修法啊，其实在我们佛教的理念当中呢，就不如你观佛像。因为大家知道观佛像的话，它其实是很有功德的。他观佛像的时候呢，那个佛陀的32种相好，他这个见佛陀32种相好的本身就有很大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是你源于这个佛陀相好呢，升起一念的信心，升起一念的这种祈祷心的话，它就会产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和你只是记止了自己的分别心不动念这个角度比较起来的话，其实区别很大其实区别很大。所以说假如说你这个本身的这种安住也没有真正够得上我们平时像密法班里面讲到的深缘次第的安住或者说呢跟这个实相比较靠近的那种真正无类似于无分别智的这样的安住，你这些都圆不上去，而只是呢遮止自己分别念，就属于止息分别念的这样庸俗的安住方式，那确确实实还是考虑的就是实际上的话，那么观察修观佛像的话功德更大一些，是这个意思。好，继续问。
顶礼法师，我再问一下的是，观察修当中可以观察佛像观察佛像可能比较艰难。那么还有的观察万字和观察那个五色明点，像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观察观修这个五色明点。能否这个放弃观察佛像，一直观察这个万字或者五色明珠之间，他们这种观察有什么区别或关联？
它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一般我们在选择一种修法做观察修的时候，应该都是需要有传承好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修法它源自于是哪一派，然后它是源自于哪一个仪轨，然后这个里面呢要求你是怎么样修那若是你要选择性的这样去观察某一个万字或者这个点的话，不是说不行啊，但是这种观法的话没有来源，就是属于自己想观某一个，只是这样观而已。 和我们要求的啊，比如说上升波切呢，要求说你们可以观佛像，这个是在哪个哪个修法里面，曾经哪一位啊这个传承祖师来教给我们观本师释迦牟尼佛呀等等，他就有一个传承的加持，是一个完整的观修。我们自己以这个个人的这个喜好啊，就观某一个点呢，假如说不是属于是你的这个善知识给你引导的那种方式建议的啊，这些有来源的这个修法，就属于是个人的一个喜好。从这个修法本身的加持力的角度上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好，再问。
那个修那个白莲花论的话，他那个可以观察佛像，也能观察万字。我看上面写的那个法师开示的时候也说过的。
我不是说是说你这个话不对，我的意思就是只要有传承是合理的。如果是没有这个传承，就属于自己个人的喜好，传承的加持很难得到，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观察那个那个叫释迦牟尼佛那个，能不能这个只观察那个万字，不去观察那个佛像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如果上师在讲的过程当中说你们也可以只观察万字，这个其实你刚才自己回答了你的问题了，是吗？还是这样的原则？
要有传承就可以。
需要有真正的来源啊，具体的这个传承，这个是最好的。修法还是选择确定可信的这种传承的仪轨，按照这个传承的观法去修是最保险的。
那么既然有这个比较简单观察那个万字，为什么还要观察那种非常复杂的佛像呢？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呀。一个方面呢，观察佛像它有清净的这个传承。我们尼玛派现在的话，就上是前段时间给你们教授的这个修法的话，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修法。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到观佛像本身具有无量的功德，不能因为复杂就放弃它。在极乐愿文，就是净土法门的这个教授当中，他就讲到了，你观阿弥陀佛的这种身像，一刹那当中升起信心的话，都能够遣除80亿劫的罪业啊等等，他会有很多的功德啊。所以复杂不复杂不是关键点，如法不如法，这个是最关键的。
那感恩法师，我下麦了。
念法师问一个问题，刚才法师在说。是否站在灭的时候说到这个万法都是生而即灭的，所以呢没有不是正在灭的法是不存在的。那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切法都是正在灭，那灭的时候就不应该有生，所以呢就是生法是不存在的。那我觉得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只承认灭不承认生的话，那这个正在灭的法是从何而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倒是问得很好的。但是的话我们说啊，这个系无常，就大家可能还是要去再熟悉一下系无常的这种理念。系无常的这个理念是说它刹那刹那生而即灭，没有说它只有灭，因为你没有产生也就不存在灭，它肯定有它的生，然后呢瞬间的话在生的当下即灭，它是这种相。系无常的相是非常细微的，一秒钟呢有60个刹那，那么这每一个刹那当中都完成了它一次生灭的这个过程，是极其细微的。所以我们这个说它都是处在正在灭的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主要是表现出来它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安住留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生了即灭生了即灭是这样。所以并不代表这句话说啊时时刻刻都处在正在灭的状态的话，所以生就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所以要是懂得那个系无常它的一些概念的话，对这个问题就不会有太多的疑惑。
说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说否定生法吗？
不是说否定生法，他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这个法他在不住的时候啊有没有生，那么他在那个不灭的时候有没有生，然后他在正在灭的他这个他不是正在灭的这个时候的话有没有生。但是关键不是正在灭的状态根本找不到，是这样。他破生法也不是用他时时刻刻都处在灭相的状态当中来破生法，思路还是不一样。虽然他最后的落脚点上呢是依靠这个观察这个是否有灭相呢来破生，但是并不是从你所理解的说啊他时刻都是灭他就没有生相了呀，他并不是从这个角度去破身的， 生而寂灭的息无常是名言中的法性，这一点的话中观宗也不会否认。如果说真正的身相啊，名言中不经观察的这个身相也没有，那么一切万法的产生是不存在的，包括你和我都没法生出来了哦，它这种显现就没有了，彻底就是空无的灭相嘛，什么都不存在的灭相，这个在名言当中是不可能这样承认的。
这个你我是存在，这个是讲的是显现，但是这个宋词讲的不是显现，这个宋词最终意思还是说是没有生法的，这是这个宋词的最终的意思，他从
这
个角度来破斥生法。
但是他的角度还是那句话，他不是从因为他都是处在正在灭的状况，所以他不可能有生，他不是这个角度破的，这一点你能承认吗？他是从一个法它不是正在灭的这个角度呢，它不存在，它根本找不到一个有安住的没有正在灭的一个法，这种思路的话就无法、
对，就是说没有这个，就是说没有不是正在灭的法，那就是说它最终目的还是说都在灭，所以灭的时候就不应该有生，所以呢生法就不应该存在，那不是这个意思吗？所以那我的意思说还是，那如果是没有灭法的话，没有生法的话，那这个正在灭的法那是怎么来的？
对对，就是这个思路上面的话可以再去分析，最终的结果虽然确实是破身，但是它不是说是从这个法都是处在正在灭的时候，所以根本身相就不存在，不是那个思路上来破掉这个身的。
好吧好吧，感谢法师。
好，
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就是上师之前跟我们讲了那个日常禅修，就是全知脉通仁波切的那个禅修法，就是观那个佛陀像。里面有一段就是写到，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个眼睛看到的这个佛就是即是真佛，想到的这个佛其实就是真佛。那我们在学金刚经的时候也有说，就是说凡有所相皆为妄相，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啊？
这两者之间呢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但是这两者的话是没有什么冲突。一个方面呢，就是上师在脉搏仁波切的这个禅修法当中讲到了，你观的佛像实际上呢就是真佛，它是从你不管是见到的，我们说能见到2500年前的这个佛陀本身也好，还是说呢见到的这个唐卡呀佛像的这个像也好，他跟真正的见到这个真实的色身的这个佛，他的那种加持力只要你具足信心，他的对你的加持力和对你所有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没有任何的缺失，所以见到唐卡的佛像与见到真佛等无差别。这个你们在密法班的道友学习幻化网之后呢，应该是在他的这里面的一些教言啊，就是教义的这个上面的话还是有所宣说的，还是有所宣说的，这个是一个角度。那么对于金刚经这里面呢，他的那个角度呢，其实他主要侧重的是实相义的这个思路上来讲，那么真正佛的本性其实是法性，而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色身的那个侧面上，所以他说你要是着相则呢这个无法见到真实的这个佛性，它是从这个方面来说，所以两者的侧重点不一样，但并不代表金刚经里面的这种教言就能够遮止我们名言现象当中见到佛像，你对于佛像产生了信心而升起的那种功德，这个的话是不会起到互相遮障的作用的。
别理师父，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像在我们学的中观和密法课由于就是时间利用的比较多，就是然后有的时候上师开示的课程就没有时间去听，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同样是上师的课，我应该如何去取舍？
这个取舍的话也只能看你自己了，对吧？因为你又说时间也不够用嘛，所以只能是自己去考虑一下这个时间的搭配。那时间确实不够用的话，肯定有一些课是只能是暂时听不成的，以后有因缘呢在佛网上调了录音再补，只能是这样。怎么样合理安排我们都没有一个硬性的一种规定，关键看你自己最有信心的，你觉得实在是不愿意放弃的，那肯定是你能听就听，那其他的话时间不够用的只能是有所选择嘛，就是这个原则。
那我把握的原则吧，就是说上师开示，你比如像善生经或者孝经，这个是属于我觉得是应该是在不耽误我们本身所学课程的基础上，然后有时间可以选择听，如果没有选择没有时间的话，我可以选择我自己本身的这个课程，以它为主，然后我是这么选择的。但是有些师兄就是给我做了一个挺严厉的一个批评，哦，我就不知道我的一个取舍是否正确，就寻思让法师开示一下，我这么取舍是否可以。
这个也只能是我只能说是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啊，我只能说你自己的一个喜好，因为在我们的角度来看，上师的法本来是不应该有取舍的，对吧？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的话时间实在不够用，你可以有所选择。因为上师在讲那个善生经和孝经的话，其实主要是针对你们居士讲的，还不是针对，不是侧重针对我们出家人，侧重是针对居士。现在听课的居士特别多，占了绝大部分。那么仁波切是很希望你们以在家的身份能够在学佛的基础之上，更好的去懂得如何生活如何孝敬父母，如何能够把自己的生活工作安排的就是比较合理。它是出于这样的出发点这样的话对于整体的佛教还有包括佛法的弘扬都是有好处的。出于这个出发点讲的，所以个人的意乐不相同，那有些人他会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他一定要听。那像你这个是我可以考虑暂时先不选择的，那也只是你自己的考虑。作为我们法师来说，没有哪个能舍得掉的，所以还是你们自己看好吧。
顶礼法师，顶礼看母，我在复习前面课程的时候，就是在法相和事相这两个上面还是很模糊，您能不能再给我就是区别一下他俩，我还是不太容易分得开这个法相和事相，尤其是事相。
简单一点去理解法相呢就指的是从它的特征的角度，一般情况我们是这样来界定的从它的特征的角度来安立叫法相。事相的话就是指的这个东西，就是它这个事情这个东西的本体就叫事相。其实事相这个词就是从它的本身，你最起码比如说你要给一个法建立法相，它首先得要有这个东西存在，就是我们说树的法相是有枝有叶，对吧？那么它必须得有一个树存在的，它有这么一个东西在，然后你才能说这个东西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在那里，把有枝有叶界定为它的特征。其实这个有枝有叶这个法相的界定呢，倒是也是不是只局限在某一种类型，它有些是从它的形状颜色来界定的，有些就是从它的作用来界定的，也不完全就是只有那么一种。你像人的法相的话就是知言解义，它就不是说这个人的法相应该是有什么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它不是这个角度，它是从它的特征上面来区别与他法的这个关键的区别点。那么树呢，它就从它的形色上面有枝有叶的东西把所有有枝有叶的我都叫做树，这个是法相。那么你要想去评判说这个东西它是有枝有叶的话，它最起码有一个东西在，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事相，就它的本体就叫做事相，基本上这样理解会比较简单一点。
看母，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事相它是法相的一个载体，就是没有这个载体的话，它是你是不能够说这个法相的。
可以，你要觉得载体这个词更好懂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它需要这么一个东西才能去建立它的特征，它需要那个法的本体存在才能去建立它的特征。
好的，感恩看我没有问题了，阿弥陀佛。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讲这个生住灭的时候，讲到这个以生，它这个生只有已生和未生两种，没有正在生。这个地方他为什么就是解释说诸法正在灭的时候不应该有生，不是正在灭的法根本不存在。他就是说这里有，
我这边听的有点断续，
就是说
我没有听得很连贯， 总体上是说破身的时候可以用破这个正在时的时候用以身为身的这个角度破，为什么别破的那个地方他又用灭来破，其实不一定说前面破身是这种思路的话就破住破灭的话就不能用别的思路，这个是不一定的。然后他换一种破法是从跟这个身关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思路方法，就比如说我如果要想破这个右手对吧，左右手的这个右手，那么我可以从左手来破，不一定我只能说我要破右手我就只能破右手，你为什么又去破左手，因为左和右是关带的，那左手不存在的话右手也就不存在，他也可以用这种思路。主要是刚才听你问题的时候我还没有听得很连贯啊，不是特别的清楚，不知道你问的点呢是不是有这个点。就先是这样子。
给法师，弟子问一个问题，是自己修上师瑜伽遇到的一个瓶颈哈。上师开示说，就是当不执着这种对身心的这种执着都放下的时候，那么那个内心的这种明空清澈直觉性就灭尽了一切的这种分别念哈。这种时候法性就会显现，有的时候弟子就觉得没有什么执着的，就觉得也挺安静的，但是也不知道法性是什么，体会不到。这是一点啊。再一个呢，最后的那个安住，蓝色的虚空下安住的时候啊，观察自己这颗心啊，这个分别念它是不断不断的，就是自生自灭，一会儿这一会儿那，就是你就观察着它。就关于他一会儿是生活一会儿是工作一会儿不知道什么就冒出来了，就这样子的哈，反正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也可以控制他，有时候就是知道这些都分，而且是即生即灭的，确实是这个样子，让他安住在这个安静的时候，但是就是难以控制啊。弟子就这种状态持续了 好长一段时间，就不知道怎么进步，请法师开示啊。
这个问题啊，当然一方面还是要赞叹这位道友还是很用功的，他平时也是在真正的实际修行上也很精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一个角度啊，就是说觉得自己平时没有什么执着的，和呢我们在讲禅修的时候说你的心不要执着，那个时候的话法性会体现，这两种执着可能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平时没有什么太多执着的，这是一个很粗大的一种，这个就是属于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依靠法的力量呢，断除很多强烈执着给你引发的烦恼和痛苦的那个角度上来讲，它是比较粗大的一种概念，实用性很好。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委员的时候啊，像这种确实有这个力量的话，确实可以减轻我们很多的这个情绪上的问题啊，很纠结的这些问题。但是在禅修的时候它更细微，虽然用的我们汉语的这个语言还是说啊，你的身心啊都不执着，那么这个法性它会自然就会显露出来，会流现。它的这种不执着的话就已经是很细微很细微的，它在禅坐的过程当中，当然一方面呢在这里这个问题呢，你说让我交流的很清楚啊，我也觉得有一点困难。但是的话，它不是那种说啊，觉得自己平时没什么执着，但是我还是没有感受到法性。这两个的话区别很大，一个是粗相，一个呢，如果要想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法性的话，它是需要更加细微的这种相，需要更加细微的相。那个这种断执呢，在语言表达上好像还是说啊，断除了分别念啊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那个体察上面来讲的话，是很细微的这个对于念想，对于自己分别心所设的。其实我们的分别心是时时刻刻都在掌控着自身的那个心念的。如果说要把这一块要脱离开来，确实它有这个密宗当中的一些窍诀的话，也不是说一点办法都没有，但也是需要一些可能是长期串习啊，就比较熟练的一种力量，它才容易去体察到，那种是一个比较细微的一个相。所以我的建议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这样，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吧，不用特别的着急，按照我们现在要求你们的这些修法呢， 先稳步的慢慢的去修啊，主要是你们自己在平时觉得确实依靠这个法呢可以改变自己很多的，比如说碰到事情就会容易起情绪啊，着急啊，担忧啊，烦恼啊，忧虑啊，像这些情绪的话能把它控制的比较平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后面呢说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你经常去安住经常去安住的时候，其实这个整体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虚空下去这个尝试安住，但是呢也没有觉得好像有很明显的这个进步啊。其实这些的话也是跟实际的那个禅修的力度有关系，就当你分别念起线的时候，你刚才也提到了，就有的时候也觉得不是很好掌控。它这个方法啊，一方面呢密宗当中有那种很殊胜的像这个四两拨千斤一样的这样的一些窍诀对治法，但它这种方法如果你要用得起来呢，人的他这种串习和他的根基也是比较纯熟的，所以我们的原则上面啊，在这理论上面大家这些应该都学了是吧，学的不少了，但是呢在实际的实用的这个角度呢，还是那句话，就是比如说你最开始觉得用起来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能够把每一次的起心动念都能转为道用的时候，那么这种分别念暂时的话应该是去控制遮止它还是比较好，就是要控制它起心动念，用这些方法。虽然有一些方法都是以那个以妄治妄的方便方法，它不是最了义的，但是它在你的到位的阶段是最实用的，所以那个时候就不能够放任自己的分别念啊。就是我也知道它这会儿起来了，一会儿又走了，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又走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还不能掌控它的时候，我说的这个掌控啊不是硬掰的那个方式，当然有很多密宗的一些窍诀，但你那个时候呢因为它还谈不上特别纯熟的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来，所以就等于你一场打坐全部都在胡思乱想，就是那个分别念牵着你一会儿想这一会儿想那，就整个都想别的了。其实在这个阶段的话还不如就是把它拉回来圆一个所缘好一些，就像刚才有第最开始有道友就是说为什么要观佛像，其实你的分别念特别难控制的时候，你就要观一个对境，或者你脑子里是观一个无常的修法，或者就是以祈祷上师为主，然后不停的去侧重点是落在这个思维上师的功德恩德，这个也可以，或者就是阿弥陀佛也可以，或者呢就是说我们说观这个佛像，锻炼让你的心已经开始学会不那么强烈的跑得你自己都收不住了，然后的话再用这个密宗的有一些窍诀呢尝试的在这个状态上，就它即便是跑呢也像春风一样是比较温和的，比较温和的，不是完全就刹不住脚的那种感觉，完全控制不住啊，跟野马一样，就是它是比较温和的，然后用密宗的一些窍诀的话，在它起现的时候呢又去能够体察觉性，这可能会更加实用一点。那等到真正纯熟的话，那在你起猛力的分别念的时候，你也能够有这个力量去察觉觉性，它还是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哦，不着急不着急。
感恩法师。
顶顶堪摩，弟子的问题就是刚才就是您已经提到了，但是我还不是特别的就是清楚，就是关于这个细无常，就是在观察是否正面而破的这个诵词思路，我觉得还是蛮好懂的，因为它主要就是从这个就是生灭它是观带的嘛，然后生灭它有又是那种相违的法，正灭的时候它不可能生，而且也没有就是不灭的这个法，那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但是就是您在解释这个诵词的时候就讲到了这个细无常，细无常它是那个刹那生而寂灭的嘛，我觉得这个我就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这个圆融了。既然它这个是生而寂灭的，那它灭了以后怎么还会有生呢？然后就是这个既然生而寂灭，为什么就是这个，因为细无常它也是这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个实相嘛，世俗地的这个法的实相，那么它怎么还会有这个显现呢？ 啊，所以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这个圆融这个就是关于就是息无常的这个法不太那个懂。阿弥陀佛。
这个的话其实息无常的话就是方面它一个特色呢，刹那刹那生而寂灭，那灭后又有生，是因为它有它的相续没有间断的，它还没有真正碰到完全终止它相续的这样的因缘出现，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持续性。就像我们说人他生命有一个延续，对吧？我们每个人呢人生一世大概也就是活百年啊，总体上说百年，其实现在百年都不到。那整个这一个阶段呢，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生而寂灭生而寂灭的，那灭了为什么又生呢？因为我们它这个后面产生的就是前前的因产生后后果的这种威力，它的这种威力它这种作用力还没有消失啊，没有消失，所以总体来讲它是有一个相续的一个连接，但是相续也不是实有啊，相续也不是实有的，这个是息无常的体。关键的话要学呢，在中观庄严论的后面的部分讲到世俗法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有为法皆是生而寂灭的这种刹那的本性，然后依靠前前种子的威力而产生后后，它会有一些这些方面描述的颂词，但是可能你们现在还没有来得及学习得到啊。在网上查一查吧，可以参考一些相关于息无常的这些的理念，可以稍微看一下，可能会比较好懂一些。你要说的说为什么它会有显现啊，我刚才一直想有没有一个比较好懂的比喻，就像我们放电影，以前放电影不是都是那个片子胶片吧，它放的时候呢其实是每一张每一张，但是它都是一张一张的那个图片，但是它通过放映它不是快速旋转，我们看的是一个人呢在里面有个连续走动的画面，但实际上呢把它分解开来的话，它是一张一张的这个固定的那个图片连在一起呢，就看到这个人好像在走过去了，对吧？动画片也是这样的特色啊，动画片也是这种带有这种特色的，这个就很像息无常的这种像，就是它每一张每一张其实它都是生而寂灭的，它只有这么一瞬间的一个生而寂灭的像，但是连贯起来呢时间因为它的这个一秒钟就有60个刹那的这个生灭嘛，所以它这个时间连贯起来的时候，在我们来看呢好像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么一种持续性的一个相状，让你感觉不到，这个就是为什么它又有这个显现，而它自己的本体呢却又是瞬间生而寂灭的那个特色，就比较像，其实还是蛮形象的，你们也可以去研究一下。好的，那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了是吧，我下面看一下屏幕上面的啊。用实修的方法断除实有，实修主要指禅定吗？实修的范围会比较广一点，其实实修它的这个修行方面的话，其实文思修三方面的智慧都应该是综合在这个当中啊，包括我们对于法文思了之后升起的定解的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断除实有，但虽然是不能完全断除啊，但是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实有，它都有这个力量，思慧也是有的，那修慧呢它包括了寂止和圣观的两部分嘛，所以这些单独指禅定，如果你的这个禅定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止观的这些修行呢，这些意义都在其中啊，那么这样讲也是没问题的。具体有什么方法？方法很多，显宗有显宗的方法，密宗有密宗的方法啊，大家不着急啊。现在呢，按理说你们密法班呢啊，开始慢慢的接触到一些密宗的教研，那么它里面深源次第的这些方法都属于实修的方法，都是可以遣除我们对万法实有执着的，都能起到这个力量。有漏法怎么理解，与有为法有什么区别？这个的话有漏法啊，其实上呢之前的课上面呢跟大家也简单的提及过，这个漏呢是指的漏于三有的意思，就是这个有漏法的话是能够让我们在轮回当中漏在这个轮回当中无法出离的那样的一种力量，所以它具有 比较具有这种染污性的，有这个方面的含义在的，它这个有漏的特色是这样。那么有为法的话，主要是指的具有身住灭三相的这个有为法的本体。所以有漏和有为呢，它有很大一部分起到重叠的作用的话，主要是我们人的执着点。那么因为有为法有身住灭三相，而我们对这些法不是，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一种认知，带有常执，所以呢对有为法产生的这个执着就会导致我们漏在三有当中，是这样。那它本身的这个法呢也是属于轮回所设，像有为法的身住灭，它都是因缘所起现的法嘛。因缘所起现的法的话，其实都属于在名言中的，在这个我们整个名言当中的因果的范围当中，所以说基本上也都在怎么说呢，就是会容易使得在这个轮回的这种范围。而真实的实相义的法性的话，它是远离超离了因缘法则的这种大无为法的本体。嗯，所以说但是有漏和有为呢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漏呢它确定的就是指的漏于三有的那个特色，有为法的话就是你要说你要是对这个方面有执着，你执着这些相是真实有的，它就会导致于你漏于三有啊，然后会这个起惑造业啊。但是不代表说只要是有这个身住灭三相的这些法的话，必定呢都是具有染污性的，这个还要看人本身对他有没有这个实执的这个角度来去界定。嗯，所以说这两个法的角度上面有一点区别在，有一点区别在，你们慢慢学的多了呢就会比较好懂一些。中观实修怎么修？这个的话如果现在上神波切没有特别明确的给我们教过中观的这个实修的法的话，那你们还是用大圆满前行的92个引导当中最后那几个引导，那个都是属于关于中观的修法，一个是寂止的呀，还有幻化八欲的呀，还有它圣观的这个部分，好像三个修法都属于是中观实修的法，是这样，你们可以做个借鉴，好吧。还有话，种子生芽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一体，什么第二体，这是哪个地方的？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因缘聚合产生的法就应该存在，因为若不存在则无法显现，并将无法起作用，如何破斥？请给予答案。让我讲思考题啊。思考题的话，就大家就按照这个我们都是顺着那个科判出的，顺着这个科判出的话，它一定跟宋词有关系，所以就按照宋词的这个解释和它的推破方法，一般就是这个题的答案是这样子的啊。像这种题呢，我一般都忽略过去了，思考题应该是你们自己有能力做的，而且我们都基本没有出特别灵活的题，都是书上有答案的。之前学的眼不能自看，灯是不是也不能自照？对呀，我们第七品就是说灯这个不能自照也不能照它，不是说破了这个它的比喻吗？世间不是有一个灯下黑的说法，什么叫做灯下黑呀？可不可以用这个灯不能自照来破灯自照亦能照它？可不可以用这个灯不能自照来破灯自照亦能照，你是用这个灯下黑的这个灯不能自照来破灯自照亦能照它，是吧？这个的话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吧，但是我们一般呢就是破这个灯不能自照，它是用一种理证的推证来就是灯如果自照的话则应该对自己起作用，或者说它本身就没有黑暗，所以也谈不上这个照明的，是这个观待的那个思路来进行破斥的啊。举实例的话，没有漏洞，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有理由的一个实例。如果是有漏洞的话，可能对方在回辩的时候，你的这个法还会有这个不圆满的情况，也可能会出现啊。你们自己可以去分析一下，好吗？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先到这里了，好吧？那再有什么问题呢？下一周还是共同的时间再跟大家在这个答疑，然后我下一周看尽量我把这个 网速的问题还有声音的问题呢，我再处理一下啊。今天可能声音稍微有点小，给道友带来的这种不方便呢，这就很抱歉了。我们下一次看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下堂课还是下周六的9点钟啊，正常的辅导。希望道友们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不要断传承，好吧？好，阿弥陀佛。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